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1号，礼拜三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，我系黄晓翔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最新一期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出警告，预告中国各种积重难返嘅矛盾同危机将会一一爆发。习近平随时会对外发动战争，嚟转移内部矛盾。
呢一篇文章题为《中国极其危险嘅衰落》。作者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前总编泰柏曼。泰柏曼认为，过去两个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。首先是中共20大，习近平消灭了几个政余对手，然后几个礼拜后爆发了白纸运动。再过大约一个星期，中共政府罕见让步，宣布解除清零政策。泰柏曼指出，这些事件都带着相同的信号。虽然美国传媒界和美国领导人经常将中国称为一个崛起的庞然大物，但事实远非如此，中国正站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。泰柏曼列出中国现在的几大问题，包括经济已经崩溃，人民币汇率创14年新低，失业率却急剧上升，出现大规模人才流失，其战狼外交及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导致中国在世界各国公众心中的形象重挫。而未来几年，泰柏曼认为中国的问题将继续增加，更恶劣的是这些问题可能会令习近平措手不及，因为在极权主义制度下，下级不敢上报坏消息。泰柏曼接着还警告说，一个虚弱的、陷入停滞的、甚至崩溃的中国，要比一个繁荣的中国更危险。例如，有鉴于中美在经济上互相依存的程度很高，中国的经济疲软，加上解封之后疫情海啸的影响，会令美国经济走弱。郑州富士康厂让苹果出现全球性问题就是先例。泰柏曼认为，中共在出现严重内部问题时倾向于内卷，但亦可能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和好战，因为习近平无法再从经济增长获得政权合法性，他就可能煽动民族主义，通过挑衅和威胁逼中共的对手让步，来提高自己的声望，并分散中国公众的注意力。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。2022年对习近平来讲，一方面是权力达到巅峰，另一方面又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。白纸革命和疫情大爆发，令越来越多中国人意识到中共政权的危害。与欧美国家解封不同的是，中共政府既无法保障医疗体系的运转和药物供应，亦没有向染病的中国人提供生活补贴，只是一味掩盖疫情真相。德国之声20号的报道提到，虽然各个城市的火葬场高负荷运转，但在央视等官方电视台入面，疫情却根本就不存在，官方的通报数据亦错得离谱。新苏黎世报引述流亡伦敦的中国房地产商人沈栋的推文说，我们将要经历共产党信誉全面破产的时刻。美国著名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20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，未来3个月期间，中国60%的人口都将感染新冠，染疫死亡可能高达数百万人。丁亮认为，中共目前放开疫情管控的目标就是让能够感染的都感染，令该死亡的都死亡，而且尽早感染、尽早死亡、尽早达到峰值、尽早恢复生产。美国政府已在20号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疫苗，以压制疫情继续飙升，但观察人士普遍相信，中共为了证明所谓的制度优越性，不大可能接受美国的建议，成为制度牺牲品的中国人未来遭遇如何，外界都在密切关注。
中国疫情大爆发，政府没有提供生活补贴，很多人被迫在染疫之后带病上班赚钱，同时还买不到退烧止痛药，让处境更加艰难。12月20号，医药资讯媒体蔡柏兰发文披露，中共清零3年来管制退烧等药物，是造成现在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。
在中国俗称的四类药一般指退烧药、止咳药、抗生素、抗病毒药品，其中包括近期大缺货的解热镇痛药布洛芬。中国是布洛芬最大的生产与出口国，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蔡柏南这一篇文章引述中国药企的业内人士透露，在清零这三年里面，各地严控四类药的销售，患者基本上不会囤药，药企的货卖不出去，很多四类药的企业药店在这过程中出现资金链断裂倒闭。这名业者说，尽管十一月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四类药松绑动向，但药企基本都没有接到明确通知，而且并不是所有省份的四类药都放开了，药企根据以往经验仍然对存货备货有疑虑。除此之外，疫情影响了生活各个方面，其中包括物流。北京的速递员就说，这段时间物流都很慢，不是不发，感染人数多，压货严重，物流没办法动，物流动不到，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缺人，这个也都使药品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不畅通。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表态会保障供应布洛芬等药品，但一家流通企业工作人员透露，现在是各省优先保各省的。文章认为，全国性购药问题依然很严峻，对一些没有或少有布洛芬等药品生产企业的地区而言，供应问题仍然难解。微信公众号医院院长是由近100名医院管理专家及十几名医疗观察者发起的自媒体，亦在今日发文指，前期严管四类药放开之前，没有人告知药企加大生产。文章说，中国生产布洛芬的企业特别多，有500多家，原料亦都不缺，就算只有200家生产企业，如果能够提前一个月告诉他们知加大生产备货，亦都能够满足中国人人手一盒。文章指出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要放开前没有人告诉企业知要放开了，需要大量的布洛芬等，亦没有人告诉药房知不能够成盒卖，要逐粒逐粒卖，至今亦都没有一个人同部门出来检讨，我错了。广东珠海已经宣布20号布洛芬等保供药品要拆盒销售，限量限价，而且购买要实名制。
中国疫情发展态势目前相当严峻，近期多个预测都表明，这一波疫情可能会夺走过百万中国人的生命。对此，路透社报道指出，一些美国和欧洲官员正努力厘清，他们是否能够协助缓解恐怕将会损害全球经济、进一步限缩企业供应链并产生新变种病毒的这个危机。
报道说，欧洲和美国官员正和北京暗中会谈，并发布措辞谨慎声明，以表明发球权握在北京手上。包括上个礼拜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，华府和北京官员12月较早前曾经讨论如何应对 COVID-19， 以为国务卿布林肯2023年初的访问预作准备。德国总理肖尔茨11月访问北京时，亦都曾经与中方商讨这项议题。美国辉瑞大药厂上个礼拜达成协议，透过一间当地公司将其 COVID-19 口服抗病毒药培拉维 Paxlovid 出口到中国，并称正同相关各方合作，以确保供应充足。这个月14号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表示，我们已经表明将准备以他们可接受的任何方式提供协助。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表示，对于对抗大规模感染至关重要的因素包括医疗系统超前部署、共享精确数据以及沟通管道畅通。有专家认为，想避免中国的疫情悲剧发生，恐怕为时已晚。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欧斯特荷姆表示，当五级飓风只是剩下一个半钟头就要登陆，你要怎样做？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采取预防措施，这样就太迟了。
据 BBC 12月20号报道，英国气象局预测，2023年嘅气温将会比工业革命前平均高摄氏1.2度，可能系史上最热嘅一年。
报道话，2023年之前最热嘅年份系2016年，嗰一年出现咗圣婴现象，喺全球暖化趋势下，将温度又往上推高。而随住温室气体排放量骤升，明年将是值得关注高温变化的一年。领导2023年全球温度预测的邓斯通博士表示，过去3年受到反圣婴现象的影响，海面温度低过平均水平，而明年我们的气象模型表明反圣婴现象即将结束，热带太平洋部分地区将恢复相对温暖，这个变化将导致2023年的气温比2022年更高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